换句话来说，就是不了解实相。那实相什么？法界无相，清净无相，体就是真如啊。所以法界你根尘接触的这些形象，它的当体是什么？毕竟空，是空也离了，有也离了，这个毕竟空，所以当体就是如如，体就是如如啊。但是我们不守这样的自信，起了攀缘了，生了人所了啊，那生了人所又越迷越深。我们底下就在讲一念心动，一念不觉生三气，境界永远长六出，所以依无明而感生死轮回啊。所以为不如实之真如法依故啊，它本来是个绝代清净的能所双明的，一切境界都是你自心所现的，所显化的体就是你自己啊。所以整体法界就是你一个真如法依啊，是绝对的清净平等啊，无相的。所以啊，不觉心起而有起念啊，这个就是根本无明，也是我们讲的根本不觉。所以不觉心起而有起念，就是指一念心动啊，一念心动，你没有办法安住这样的真如自信呢、啊，所以就不觉心起而有起念，就一念心动了，我们叫做无始无明呢、啊。那为什么叫做无始无明呢？这无始我在前面也介绍过了，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是一切的烦恼啊，没有比这个更原始的，是最原始最原始的根本。我们讲了无明风暴，最原始的。第二种意义就是指的根本还没有开始啊。这一念心动并不是真正在你的本心外面有一个东西一念心动啊，这无明本无啊，本觉本有啊，无明本无啊，本觉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无明就是不觉心动，明上立明啊，觉上立觉啊，这么明上立明，觉上立觉，有所见有所起的，然后又去分别你有所见有所起，越迷越深，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世间的一切相对的法相啊，一切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就这样引发出来了。如果你能够通达实相，知道这些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啊，顿脱身心啊，不再往外执取了，离了相了。那离了相了，并不是说好了我离了相了那我就不明白了，不会，你离了相了以后啊，根尘接触，见闻皆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但是你在这里面就没有所谓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我举我二十几年前抽烟的例子，我还没有学会抽烟以前，刚抽烟觉得很苦很辣很难抽，但是那个味道很清楚，知道那个味道，等到上瘾了以后啊，那个味道我也很清楚啊，而知道那个那个味道很清楚，但是变成很喜欢那个味道啊，所以正如常人所说的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很喜欢那个味道。那等到我把烟戒掉了以后啊，那香烟跟我根本没有关系，对不对？别人抽我也不会动心，但是偶尔为了撇撇客人，我抽起那个味道，我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看，从我不敢抽烟到喜欢抽烟，又把香烟戒掉了，那个味道在我的舌头里面完全一样，那个味道感觉知道就是那个味道，所以那个味道不会变，那个味道是我的见闻觉知，我的心性显化的。 但是呢，我能够变的这个是什么呢？有讨厌、喜欢又无所谓了啊，这个味道很清楚，也没有讨厌，也没有喜欢的。所以你看，这个是属于无明的层次啊，你攀缘呐、啊。第一个是攀缘厌弃，第二是攀缘喜欢，第三个是不动的。所以你看，这一种是不是真有的？所以从你讨厌到喜欢到改掉了，这个不是真有的。如果是真有的，你就改不掉。你讨厌就是讨厌到底，喜欢就喜欢到底，不可能到最后不动。所以这个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永远不会变的。那这个东西都是你一念莫名其妙生起来而有的，那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实的存在，所以才叫做无明本无啊，本觉本有啊。这个本觉就是根尘接触，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堕在其舍里面，那就是本觉显化出来的，这个是本有的。但是因为你不守这样的自信去攀缘了，像我以前不守这样哈，去攀缘香烟了，好了，从讨厌变喜欢哈，好不容易把它改掉，但是那个味道从我讨厌到改掉了，我现在来抽也知道那个味道，没有永无变异的。所以见闻嗅尝皆知，这个六种觉是我们每个人自信本有的，但是由于这个觉而显化了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取舍心，这个就是依无明一念心动而衍生的。所以无明究竟就没有实体，所以现在根本就没有啊，所以还没有一个开始，因为没有个东西存在嘛。这无明不是真实的存在，导致本觉是真实的存在。但是虽然讲它真实的存在，但是米之了不可得，会青黄赤白大小方言的、啊。所以怎么能够证得它真实的存在？你一念无心，妙气即得啊！所以你要离了这一念心动，有心离了，无心也离了，直下会起，那就得了，就清正真如啊！那因为我们不能够如实知真如法一啊，性相一如的这个境界啊，不觉这么一念心动，呜、哦，好了，就有了根本无明。也就是叫无始无明啊，无始没有一个开始嘛，无始无明啊，没有一个开始啊，所以念无自相不离本觉啊。但这个不觉兴起而有其念，这个念它不是真有的，是无明，无始无明本无的，不离本觉。为什么呢？它就是在你本觉上立觉而已啊，他本来觉啊，他本来觉啊，本自觉啊。但是你在觉上立觉，如果没有那个本觉，他就不能在觉上立觉啊。所以啊，这一念的心动念无自相，所以才叫无始无明，还没有开始嘛，没有体嘛。但是那个本觉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个大光明相是本有的，但是你就在这明上立明，觉上立觉，所以他不离本觉。因为如果没有那个本觉上的觉哈，你根本没得起立啊。所以在觉上立的觉啦，就是那一念心动，这一念心动有所见，能所就跑出来了。哎，我见到什么？哦，我看到什么？能所就对立，对立的能所就出来了。本来是在觉里面哈，本来是一切觉里面，真如法依故，整体法界就是你一念心性所显化的，就在这样，像湖面上的镜子啊，像湖面上的照镜，照了空中的倒影，本来是如如的，但是就这样起来一个哎照，哎突然看到整个境界一，就这么一念心动，有所见，有能见所见，是觉上立觉啊。但是这个觉是不离你那个本觉的照啊。底下佛陀举个例子，犹如迷人一方故迷，若离一方则无有迷，众生也而一觉故迷啊。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啊。那就好像我们人一样，如果你去散步，在外面散步，对不对？你绝对不会迷失方向啊，你到某个地方去散步啊，怎么爱怎么散就怎么散，你不会迷失方向啊。但是你说哎， 我现在东方在那里，我要往东方，结果你不知不觉走到南方了，对不对？因为那是什么？你把它立了东，你才会迷失掉东啊。所以就是我们立了方向，你才会迷失这个方向啊。你不要立他方向，固定不要取代固定的方向，你还这么悠走悠走，你看你不是很清楚吗？周边的境界不是看得很清楚吗？这周边的景色不是立得很清楚吗？但是你把它立的方向，我要往南这么一立，那你一定走一走，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不是走到南边了，是走到西边去了，你都搞不清楚了，对不对？或者走到西南边了啊，因为你立了，所以当你立的时候，有个立向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立了，所以你才会迷啊。所以我们是在本觉是明明朗朗的，就是你给他立一个觉上立觉，好，那有所取的，那就根据你觉上立所有所取的，这个就越迷越深，就迷了，就是这样子。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如果你不要立方位，你在散步怎么走没有障碍啊，你立了方位啊，就要迷了。所以若立以方则无有迷啊，你如果不要立方位，你怎么走很自在啊，哪有什么迷？众生一而一觉故迷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本是本觉故啊，根尘接触本来就本在智慧中啊，啊，所以老祖才讲啊，当天下所有人啊，知道善之为善，恶之为恶，那就坏了，失恶矣。为什么？本来是本觉性中是自善圆满的，当你有觉恶就善了，好了，糟糕了，那善恶一对待，那就坏了，那就会依觉立故迷呀、啊。你立了觉，它本觉里面你不需要觉上立觉呀、啊。你立了觉的，觉上立觉的，那就去取向分别，就越迷越深了、啊。所以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呀、啊。这个意思是说啊，这不是说离了觉性了、啊、所以你如果不在觉上立觉，那就没有不觉这两个字、啊、因为它本觉故啊，那就是因为你有了觉性了、啊、本来你在觉里面，你根本不要没有所有的觉与不觉，但是你立了觉了，那就会有迷呀、啊、那如果你离了这个觉的性，能觉所觉，这相对待的觉的性，那就无不觉了。因为什么？念念觉呀、啊，因为你存活在觉的里面、啊、所以我以前我也举过例子，啊，我举那个亚当夏娃那个故事，亚当夏娃。他们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啊、你看他们两个人活在觉里面，活在真正的觉里面，没有觉上立觉的觉，是真觉里面，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可是他们在真觉里面法界清净，他没有分别心，但是他也知道我跟你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觉上立觉，所以在这里面生活得很愉快啊，他不会，因为他，不会说他变成白痴、公公，不会，他懂得在里面活得非常的高兴，很愉快。可是，上帝告诉他，你可不能出了那个智慧果啊，苹果啊，对不对？我现在为了要有一点智慧，拼命吃苹果都没有用，对不对？哈、啊，那哦，那上帝就告诉他，你可不能吃那个智慧果啊，吃了智慧果啊，麻烦就来了。啊，那个蛇就告诉那个亚当夏娃说：“你不要那么笨，哈，上帝不要你当上帝，啊，叫你笨一点，不给你吃智慧果，哈，你赶快吃那个最好，你马上会很笨很聪明，怎么好。”两个上当了，果然去吃了智慧果，一吃了就觉上立觉了，对不对？那就一觉立迷了，就开始好了，哎，你是男生，我是女生，那两个人谈恋爱了，对不对？就发生关系了，就生了很多小孩了，麻烦就来了，然后就分别，这个好，那个坏，这个什么什么差别对象就生出来，这种智慧你要吗？这个就是一觉立迷啊！本来在大智慧里面，在真觉里面是圆融的、啊，他不立觉啊，是欢欢喜喜，是自在、啊，是菩萨哈！你看菩萨的国度不需要说，哎。 我们今天请哪位菩萨当警察？没有这回事，对不对？他个个都勤龙无首啊，个个都能够安分守己啊。不要说什么到了二禅天以上就不需要了，就不需要选国王了啊，初禅天还有大梵天王啊，二禅以上就不需要了，大家都能够安分守己，大家都能够持戒啊。啊，那你看，如果是个个都在本节里面做什么事情都是跟道相应，都是跟真理相应啊，那还有什么问题啊？那是活在一个最圆满最舒服。所以啊，我用佛家的原理来解释亚当夏娃跟伊甸园，因为这个故事很好比喻，而让大家很容易体会出来。那就是因为你吃了这个智慧果，好了，觉上立觉，那有所起，有所对象，越迷越深，越迷越深，就如一方位哈，然后你就迷失方向了，就活得不快乐了。所以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啊。如果你当下能够知道，哎呀，这些分别妄想执着原来是坏的，不是好的啊，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来，证得根本智，就是你那念清净的自信，如来藏脱禅了，脱了取舍分别妄想的缠缚了，用这样的心来根尘接触，那就是广修获得智，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真实的作用就显化出来了，那是真正的觉啊。所以啊，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啊，已有不觉妄想心故，能知名义为说真觉啊。那因为啊，我们有不觉妄想心，既然觉上立觉了，名上立名了，那就以无名为本了，那能知名义啊，那越迷越深，就去执着于你所知道的世间的名相了，那的分别越分别就越执着，越执着就越分别啊。所以能知名义啊，为说真觉啊，这有两个意义啊，一个意义就是啊，就是我们依于觉上立觉而有了无明了，所以无明越迷越深，就是分别我们世间的这些名相，所以迷惑颠倒造业啊，所以要为我们说真觉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知一切法相是相名而已啊，不是真有啊，那是因为你起了妄想了，是依妄想而已，就如同我们所讲的三自性里面的妄想自性了，一切法本是依他起性，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假名假相啊，但是你的偏计止了，你的妄想自性啊，你的妄想自性，那就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就是真觉啊，这是真觉啊，这是第一个第一种意义。第二个意义是亦有不觉妄想心故，能知明理为说真觉啊。那如果哈我们迷了，是本觉啊，本觉迷了，那为了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的本妙觉心，所以立一个名相，立一个真觉的名相，叫我们舍掉不觉，我们现在也是觉，但是我们的觉是一六意识的染心啊，我们八识五十一心所，我们六意识的分别妄想，一我们八识在种子在因能变的时候产生第八识，第八识在果能变的时候产生了前面的七转识，这样以我们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生灭相续的这种假觉，这种觉是什么？迷惑颠倒的觉，这是我们的分别妄想的执着啊，这不是真正的觉。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哪一个肯承认说我没有智慧，我愚痴啊？谁肯承认呢？哪个人都说我精明的很啊，我聪明的很啊，你想骗我门都没有，对不对？哪个人这样 可是佛陀一看，哈，你们太可怜了，个个都是鱼吃蛋了。为什么呢？你堕到阿鼻地，怎么下去的都不知道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劫叫什么劫？这个颠倒劫啊，这不是劫啊。所以要为了让我们了解一切，一切又通达，一切明了，又一切不然，又不会造业，所以立一个真劫啊，立一个明相啊。所以依这样而立明相啊。叫你朝这个目标修背尘和解、啊、不要在境界里面分别妄想执着，要放下，要了解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只是个影像而已，你是得不到的，是毕竟得不到的。不仅仅你的依报世界啊，包括你这个正报身心你也得不到的。你所有的感觉只是你的妄念相续而已啊！你感觉哦，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觉得很满足，就是满足你那个妄念相续而已。而这个妄念相续，它还不满足。你现在满足，明天又不满足了，它有新的花样出来了，啊！就你为了让你那个妄念得到满足，你想想看，你这个身子哦，多劳累呀、啊！可是你所满足的就是妄念而已啊！你想想看，多不值得。为了满足你的妄念，然后驱动你这个身子劳心劳力，怎么苦苦营求，营求到了得到了也是个妄念，都是妄念，通通是空的。哎呀，我们真的是在大梦中啊，实在真的是在大梦中啊。为什么不用我们这个躯体知道它是妄念呢？好吧，那我就用好的妄念来对治恶的妄念，让它显出我们真正的本念，那就念本清净啊，一切通达，一切明白，这里面没有贪嗔痴，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出离境，我有智慧，我有明白，但是里面没有贪嗔痴，没有我法二字啊。所以要借假修真啊，所以因为这样啊，啊，所以有不觉妄想心故啊，所以能知名利啊，所以要立这个真解的名字啊，来立这个真解的名字，所以有这两层意义在，让大家懂得朝这样来努力啊。但是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解志向可说啊。假如你真正离了不觉之心啊，你不再迷了，破迷开悟了，悟也不可得啊。我常常举例说明，我们修行就好像从零度这个地方开始起走啊，然后在从零度起修，在这个过程中你有种种的相应量，哦，有所悟处啊，有所得啊，能够有所感触啊，法喜啊，快乐啊，种种角色都有，种种变化，你心境上的变化啊，说不完啊，沉思不完啊，时时有悟处啊。可是你等到你走回到了这360度了，走完这360度，走完1000了，回到了原点啊，那零度跟360度有什么差别呢？一样在那个原点，但是你走回到那个原点呢、啊、生活不一样了。以前的生活是念念着相，在这里妄想分别执着，现在你走回来这360度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但是呢，和光同尘啊，不以万法为离啊，清净解脱啊。所以啊，当你离了不觉之心呢、啊，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生活而已嘛，就是一个恢复你自信的体用，就是在世间的生活而已啊。所以真正来讲，佛法是远离神怪的，不是像我们讲的哦，有什么感应，感应道交啊，又是怎么样，又是怎么样？这是对于初学人的一种方便啊。就像我开始学佛，也是以一种宗教的力量。我们讲的这宗教的情操，用这样的角度入门啊，这佛会感应道交，会有加持力啊，用这样的力量来引诱我学佛，这功德很大啊，这个加持我怎么用这方面来接引我学佛。 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处在这样的阶段，那你没有进步，你没有进步。因为佛法真正的就是告诉你如何过一个真正觉悟的人生，也就如同净空老法师所说的，过一个真善美慧的人生。那这个真善美慧的人生要怎么过呢？那就是你不再执着身心世界，因为你真心显化出来的真心的体用。因为什么？它是最具足圆满的智慧呀，就是你清净心的体用啊。所以佛法很重视这个修清净心啊。但是如果你只是修清净心，你所证的是偏真涅槃，你不能成就佛道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发菩提心，不叫你叫发清净心，其实菩提心的根源就是在清净心，但是它的引导能力是在大慈悲心。如果你有大慈悲心没有清净心，是天圣佛法；如果你有清净心没有大慈悲心，那是二圣佛法。你这两个加在一起，那就变成菩萨道。所以我们常常讲要发菩提心啊，你要发心啊。我们一听到说叫你花心，你就以为啊，我大概要叫我捐钱吧。其实花心的意思是叫你花菩提心，不是叫你捐钱，花起这种清净心，花起大慈悲心。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对我们初入学用三个角度来做说明：清净、平等、慈悲，用这样来花心来修学。所以啊，我们可以先用宗教的力量来引导我们修学佛法，但是到最后我们一定要逐步提升哦，了解佛法到最后就是叫你有智慧的生活，有智慧你才能够得到解脱，有智慧你才能够不造业。如果你没有智慧，依于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依于我们的贪嗔痴，你就是造诸善法，有时候啊，你所修的这些福业还未必会在三善道中享，说不定还堕在三恶道去享啊。所以你看智慧有多重要啊！如果你有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你做什么事情都圆圆满满。那这里面呢？要不要再加一个我觉，我念念觉？不需要了，因为智清净心的体用就是智慧呀。所以智慧从哪里来？从没有染着的心中所显化的。所以你如果在根尘境界中念念不染，念念不着相，你随顺这一念心的作用，那就是菩提心。所以佛在金刚经教我们要怎样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甚至跟我们强迫我们应生无所住心。无所住就是不要着相，连不要着也不要着啊。如果你有着一个，然后才起心，我着一个止观在的起心，那并不是你自体自具体即用啊，不是你真心的具体即用啊。所以古德常讲，当你证得一心的时候啊，所证的这一心不是佛，不是心，不是物。所以六祖大师说，这样的心性是什么呢？心等虚空，而无虚空之相，也无虚空之量啊。所以心里无所依止啊。所以这样的心体的起用，那叫做真觉。所以当你证得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心等虚空，说是一物即不中，那还有什么一个真觉的志向可说啊？所以真悟者无所悟，真得者无所得啊。所以为什么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大师说，佛佛唯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啊。 为什么叫密覆呢？因为说是有机不中，没有办法说啊，所以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啊。所以在这里面，当你证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实在也没有一个什么真觉自相可得啊。心经说得很清楚啊，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楞严经啊，有一段经文也说明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那个无所得的心，本性的流的显发，本性的体用，那就是真觉呀、啊。所以真觉里面没有真觉这两个字。如果你真觉里面还有一个觉，那刚好是无明本，刚好是名上立名是无明本、啊、所以你证得本觉，悟了同为悟，得则即是不得啊。所以若你真正离了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得啊。所以啊，这个真觉也是个名相而已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修行人以迷气结，迷气了不能纯结，以正气邪，邪气了不能成正，以静气染，染气了不能纯净，以空气有，有气了不能纯空，以无念气有念，有念气了不能纯无念。所以这相对待的境界，真假相待，皆要理，真心才能够和盘托出啊。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啊，从不着一层的实际理地的这一念的真心显发出来的妙用，就是佛四门中不舍一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若理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啊。啊，这个是一疑，这一念心动，这一念心动是指的根本无明，我们这根本无明，也就是这无始无明。那我们底下要讲的就是知末不觉，也就是我们讲的知末无明，也就是这指着这三系六处的相。我们请看论本一十一页第四行，复次，以不觉故生三种相，以彼不觉相应不离呀、啊，云何为三？那既然你有了一念心动了，那这一念心动，那紧接着马上就有了这三种相现出来了。因为这一念心动就有了业了，啊，所以就有了业相了，就有了业了。所以我们常讲这个业是指什么呢？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造作。所以你看业我们有讲叫什么呢？叫身业、口业、意业。意业就是你心业嘛，心业攀缘造作嘛。那身口业，身业造作了，那你一定要感果报的、啊、那你口业造作了，你骂人了也要感果报的。但是意业造作了，起心动念，它也有果，它的果就是一念不觉，越迷越深。所以最根本的一念心动，那有了业了，意业产生出来了。如果你赶紧收敛回来，对不对？保出、啊、赶快把它放下，那又恢复它本妙决心。如果你执着这个境界不放，但你也不再继续攀缘，那就是在维持着三系相，看到法界清净一相。那如果你继续去分别里面的境界呢，那这个业就越重，越来越深了。所以当我们起一个恶念的时候，就有了意业了，心业就动了，有意业了。如果你是善的，可以让它增长，因为它下次啊会再增长啊，你让它增长。如果你起了恶业了，起了恶念了，你要赶紧忏悔，你不要想说是，哎呀，我这起个恶念，我没有去造作，因为你这一次的恶业，业就是造作嘛，就是行为嘛，就有了力量了嘛，就有了因了嘛。 那下次的力量就更强一点，再下次就更强一点，都是你这样不断的去熏习你的起心动念的那个业力，最后他就发动你的身口意，身口去造作了，那就造作以后，那你欠债要还债，欠命要还命了，忏悔只能够拔除你的业障，但是你欠人的就是要还，没办法。所以我们不得不小心我们的意业啊，但你意业起了恶念啊，绝对有办法把它拔掉，忏悔，深深的忏悔，绝对不是啊随便，哎呀我起了恶业，好像有罪啦，我这跑到佛菩萨面前以前装模作样忏悔一下，下次又继续起心动念，那没有用，真心的忏悔把它拔掉，以后就不会再想了。所以业就是一种行为，一种造作，所以你既然有前面这么一念心动，那就有了造作，就是意业的开始引发了，最原始那个一念心动，意业就开始出来了，这一念心动了，那就有三种相产生出来了，所以业又可以叫做因果啊，有因有果，你这一念意业的因，一念无明的因，那就有它的果，所以这一念不绝的心动的因，那就有这三种细相的果啦，一念不绝生三系，这个果就现前了。但这个三系的相，以彼不绝相应不离呀、啊，那这三系相就跟你那一念相一念心动的根本无明的相应不离呀、啊。为什么呢？生灭了，生灭，这开始有了生灭染心了，这依无明而有生灭嘛。那无明离了，那就是不生不灭的本妙觉心嘛，那一念心动，哦，就从这个本妙觉心起了这样的生命的假象的相续相啊。所以啊，这个故有这三种相，一比不结，相应不离啊。那云何为三？这三个是什么呢？一则无明业相啊，以一不结故心动，说明为业啊。第一个就无明业相，那既然心动就有了果了，这个果啊，第一个啊，这无明业相，这个业相就是不是有个东西在那里的相哦，就是你有了造作就有它的果跑出来了，就有这个果的这种意义，所以是一不觉心动，明上立明，觉上立觉，那有的就有它的相，那个就有对象了，名上立名，觉上立觉，那就有了对象，就有了对象，就有了果的对象了，啊，说明为业，他就有了造作，啊，你看你本来是在急躁中，一心中，啊，真如法一，尽智双明，能所双亡，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哎，觉上立觉，这一个心动，好了，这个心动有了造作。就有了它的果，那个果就叫无明的业相，那个业相能所跑出来了，相对的能所跑出来，所以故名为业啊，所以业又可以解释这因果，有了因了，那就一定有感果了，所以觉则不动，动则有苦，果不离因故啊。如果你能够一念反照啊，前念迷，后念觉，马上放下来，好了，无明本无，豁然之间真如自信马上现前，这觉则不动，尽智双明，遍现法界，觉则不动的，那动则有苦，那你以这一念心动，好了，越迷越深，那由于我们的后起后了，那就造业了，那造业了，那就要感苦果了，果不离因故啊。刚开始就是这一念心动，有了这无明业相，所以越迷越深就要感苦果啦。那二者能见相，这是三系相，这三系相是很微细的，二者能见相，那你既然觉上立觉，明上立明，这一念心动了，那就有所见相，但是这个能见相啊， 这个并不是我们很相对待的很强烈的能见相，不是这个。我们底下会讲到这里面所指的能见相跟所见相跟这无明业相这三细相是不相应然，跟我们的见分跟相分哈，这是不相应的。我们就能所相待的见分相分是不相应的，它是很维系的相，是这个很维系的觉观，是维系，很维系，不是像我们现在分别执着妄想的这么的强烈，不是，是很维系的。所以我们叫做不相应然，我们底下会讲到的。但是呢，它确实是存在的什么能见相，名上匿名啊，而失以本名，本来急躁的这个本名它失掉了，而变成了能见相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以一动故啊，一一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那就是因为你心动了，所以你才立能见所见了。如果你不动呢，那就是本觉嘛，本觉妙心是尽智双明的法界，就是一心。全世即离，全理即事，啊，即照不二的境界啊。那这个境界，我们常常说啊，啊，你说这无见，不动则无见，这个两个字，这无见这两个字，不能用字面的解释，这无所看不到了，不是这个意思，是无有见也无无见，这才真正的无见。那无有见，无无见。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了了见无所见，了了知无所知，就是即照不二啊。也就是我们经上常说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这个境界。所以离有见离无见中间没有起始啊，没有分别，是尽智双明啊，是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啊，心静一如的境界啊，心跟静是一件事，是心静一如啊，是这样的境界啊。所以不动则无见，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什么都看不到，是有见也离了，无见也离了，那个真见现前啊。他说这个是能见相，就是因为你在真见上立见啊，那就能见所见相待就生出来了。但是这三细相很微细，跟我们现在的执着分别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执着分别是下面的六出相，那第三则是境界相，三则境界相。那你既然有能见相，那你就维系了见分跟所见的相分，就现前了，所以境界相就现前了。所以以能见故境界妄现，那你既然有能见了，那当然有他所见的相啊。这个所见的相也是很维系的，不是我们现在出门的分别妄想啊。那如果离见则无境界啊，如果你离了能见所见，那事理双明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的正德心经所说的是诸法空相，事理圆融无碍啊。所以离见则无境界啊。那但是在这个境界相里面呢，这在三细相里面啊，这第一个无明一下心动了，就有了业的相，有了业了，就能够显现底下能见相跟境界相的这个业相，这个业就出来了，有因就有果了，有了意的产生，心动的产生，就底下能见所见了。这个能见很维系，这个所见的境界相就是我们常讲的四一心，四一心就是这个境界相。在这里面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法界是清净极灭的，清净极灭，就好像楞严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他从入流王所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一直到最后空结即缘，空所空灭啊，然后生灭灭已，极灭现前，就这个境界。他看到极灭现前的这个维系相， 而不是看到我们现在很出蒙这个境界哦，他所看到就极灭现前，有这么微细的印象，心动了嘛？啊，法界这么清净呢，极灭现前，有那个极灭的量在里面，所以你境界再提升，所以这个境界就是刚好第八识，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就是极灭现前的那个量，那个相，这没有破八识啊。如果八识一破了，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理事就圆融了。法界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圆然圆融一相，那就是真如法义啊，尽智双明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念佛这三个层次，功夫成片，其实光功夫成片这里面境界的差别也是很高的，也是很大的。那有的人哦，他认为他的这个佛号从心中会自己这样生啊，这样相续不断，就叫四一心。那不是，四一心就是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他见的境界是清净一相的，不能显化他的大机大用。然后你继续用功，所以我常常讲修学净土法门一定要有引导你的般若经典，所以我常常劝净土的行人啊，你研读净土经典要从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要事，宾中大师写的阿弥陀经要事，然后那个偶遇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啊，然后再深入优西哈，优西大师所写的阿弥陀经圆中抄，然后再深入啊莲池大师所写的阿弥陀经疏抄啊跟演绎，他就从这个四相解说四相的净土，然后来讲表修法的，然后再讲到我们的般若实相的境界，这样一步一步来接引你入实相。所以你没有智慧的开导，很不容易入理一心的。所以你入理一心一定要深入经藏，但是深入经藏则一门深入啊。那如入了理一心，那就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啊，烦恼即菩提啊，大机大用就显化出来了。那一切法都是佛法，那就是理一心。所以理一心是如来随顺缘觉的境界啊，那分正佛位才能够有这样的功夫，破根本的无明，大彻大悟的菩萨法身大师才有这个功夫啊。那是贪嗔痴即戒定慧啊，无二无别，烦恼即菩提，一切法都是佛法，那才是离一心的境界。所以四一心，那离一心的境界就是真如法一的境界。那在这里境界相以一能见故，境界妄现啊，离见者无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生灭现，生灭灭于极灭现前的那个境界，法界清净湛蓝，像个平静的浮面啊，好平静，好光明的浮面呢、啊，见到这样一相。那底下的六出相是什么？继续去分别里面的是什么东西？这一见，这个极境里面是什么东西呢？那这清净的浮面里面有什么影子呢？这一分别好了，起转次生出来了，就有底下的自相、相续相、直起相、记名字相跟起业相、业系苦相。所以底下的六出相前四相啊，啊是祸因，那第五个起业相是业缘，后面的第六个业系苦相是苦果，是祸业苦。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我说啊，我们这个能见一念的无明心动，这三细相，第一个无明业相，有了这个业相了，有了造作了，那就有了能见相、所见跟所见相的境界相，这个地方是木栅，这个就是木栅哦。那到底下这个，你要是安住这个阿赖耶，守这个自信，你还不会感生死轮回。你只是在四一心而已啊，偏真涅槃呢、啊，好、哦、清净极灭，在那个境界里面呢、啊，这个地方是木栅哦。如果你不守自信，翻过去了， 有了自相、相续相、执取相，到了寂明自相，那就掉到深坑了，翻过木渣就到了深坑了，对不对啊？然后如果你越迷越深，又起的起越相，那又造有了越续苦相，那就到了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对不对？所以啊，木渣线呢、啊，名字起得太好啊，你对不对？你要翻个木渣、啊，就掉到深坑了、啊，对不对？你要是啊不赶紧回头啊，又继续走下去，就死定了，对不对？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先讲到这三细相啊，这三细相也就是诸末无明。那个根本无明，就是你那一念心动啊，那个就是指根本不觉，也就是根本无明。那三系六处都是属知末无明了。